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是一起来分享罗马书的最后一段内容，从14章一直到16章。从14章到16章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叫做彼此接纳。我们刚才从14章的第一节读到15章的第13节，后面的部分呢也是同样的主题，只不过是彼此接纳的应用，彼此接纳的操练。保罗的整卷罗马书高峰是在11章，我们在读到11章36节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保罗用一首赞美诗把整个罗马书的信息做了一个总结，就是本与他，倚靠他，归于他。然后保罗告诉我们，因此所以我们应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理所当然的。然后保罗就告诉我们，当你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以后，你应当怎么活。保罗告诉我们有3种生活，第一种是在12章，叫做在教会里的生活；第二种在13章，叫做在黑暗的，在黑夜里如同白昼的生活，也就是在社会上的生活，怎么与政府相处，怎么与其他的人相处，怎么来要求自己。到了14章以后，保罗好像又回到原来的话题，谈到肢体之间的生活，这不是教会的生活吗？保罗为什么要单单的把肢体之间的彼此接纳提出来呢？弟兄姊妹，彼此接纳，这个接纳这个字，我们周刊上写的叫做 accepted， 接受，其实也可以翻译成欢迎 welcome。所以你当你读不同的英文版本的时候，你发现在圣经的罗马书里边，接纳和接待是同一个词，都是欢迎。所以你在读第16章的时候，你就看到保罗继续教导你要接待那位带着罗马书到罗马教会的腓比。那个接待就是我们第14章的接纳。弟兄姊妹，当你心里边接受这个人，接纳这个人作为你的弟兄的时候，你才可以有外面真实的接待。所以虽然接待和接纳是同一个词，但是我们的中文圣经把它翻译成2个词。首先是心里边你要接受他，你要承认这是你的弟兄，是你的姊妹，然后你再做出来的接待，你请他吃饭，才不是虚情假意，才不是客套。弟兄姊妹，彼此接纳历来就是教会的难题，所以保罗特地的把彼此接纳提出来，从14章到15章，一直到16章。你看后面好像是在问候，好像是在说保罗要去西班牙一个计划。弟兄姊妹，你真的读进去的时候，你发现不是，保罗一直在说一件事情，你们要彼此接纳。有一个人被人邀请进一个基督徒的微信群，他非常的感谢主，他进去说，感谢主，我终于进了，我终于找到我们属灵的家。然后群主说，请问你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教？他说，我是基督教。群主就很高兴，然后群里的弟兄姊妹就聊起来了，我们都是基督教，我们都是基督教。聊了一会儿，有一个人问他，请问你相信圣经里的神迹吗？我当然相信了。他知道有一些人叫做新派基督徒，叫做自由派，叫做不信派，这3个名字都说的同一帮人。 这些人是你把圣经里所有的神迹都拿出来，他就相信，他相信的是里边那个道德的教训。但是这个人不一样，这个人说我完全彻底的相信神七天造世界，摩西过红海，童女生子，哇，这里边的弟兄姊妹更高兴了，说我们真是属灵的一家人啊。他们又接着聊聊了一会儿，有个人问他，请问你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弟兄姊妹，有一些人认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有些人认为不是，你得救了以后你要走一条漫长的路，就好像那个这个约翰本人写的这个天路里程，一走走走走到天，走到天城，走到天城跟前还有人走岔路的。这个人说我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哇，哈利路亚，群里的人都高兴了，说我们真的是一家人啊，越说越热乎了。然后有一个人说，请问你相信婴孩洗礼吗？他说我不相信，他说我们一定要长成成人以后，我们头脑清楚知道受洗才算数，你刚刚生下来泡到水里边，那是天主教，那是东正教。哎呀，这个弟兄怎么说，太好了太好了，真是一个简直就是百分之百的一个弟兄啊，我们的信仰完全一致。这时候有一个人说，请问你相信前千禧年还是后千禧年还是无千禧年？弟兄姊妹，你相信吗？你可能都没有听说过，对不对？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在末日开始之前来，还是末日开始之后有个一千年然后再来，还是根本就没有这个一千年？这个人说，我相信耶稣基督先来，然后有世界，然后有一千年，这个基督的国度在地上一千年。大家说我们真的是一家人啊。然后有个人说，那你请问你相信你是我们是灾中被提，还是灾后被提，还是灾前被提？弟兄姊妹，你很多人没有听说过这个事儿，对不对？保罗说将来有一天我们要被提，我们要有升提带的身体，要被提到半空中与主相见。那请问这个时间点是什么时候？是那个大灾难，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有一个大灾难，七年大灾难。我们是在七年之前，哈利路亚，我们被提了，后面的大灾难跟我们没有关系，地球管它怎么天荒地覆，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就带着很可怜的眼光看着那些没有信主的人说，你们好自为之吧，我们要走了。这叫灾前被提。有一种人说，不是，我们要灾后被提，你要跟大家一起在地上过了那个可怕的七年然后才被提。有些人说我们在中间被提，我们一批一批的在中间被提，请问你相信哪一个？哇，这个人说，我当然相信灾前被提。哇，所有的人都给他点赞点赞点赞，说我们都是这样相信的。然后有一个人说，请问你们聚会的时候说方言吗？他说我们当然说方言。整个群里边都寂静了。过了很久，群主说灵恩派把他踢出来了。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弟兄真的很辛苦哈，过五关斩六将，要学这一群弟兄姊妹的这个接待，最后他被踢出来了。他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说方言会被踢出来，因为他是个四川人啊，他们将会说的是四川方言吧。弟兄姊妹，他不是灵恩派，但是被踢出来了。弟兄姊妹，你到了一个教会有没有受过审问？你知道我们教会有多少条规矩吗？我刚才列出来的是六条，是七条。有谁知道我们教会有多少条？一定不知道，因为我如果没有数过我也不知道。我数过以后告诉大家，65条。65条。弟兄姊妹，你在我们的网站上面看到我们教会的信仰宣言，首先我们相信使徒信经12条， 使徒信经，我们在这背的使徒信经有十二条，然后我们相信宣道会，加拿大宣道会的信条有十一条，然后我们教会很不放心，我们教会怕有很多的豺狼悄悄的潜入我们的教会，所以又加了三十二条。请问这总共六十五条，哪一条会让你被踢出我们这个群？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还是说我们根本就不应该拿这些条来作为踢你出群的借口？还是说我们有一部分 是你必须守的，否则我要踢你出群，有一部分我们不必踢你出群？弟兄姊妹，罗马教会就遇到这样的问题。罗马教会有一个群，罗马有好几个教会，我们读罗马书十五章，我们看到有四五个教会都是家庭教会，他们彼此都认识，但是他们存在接待和不接待的问题，他们存在接纳和不接纳的问题。他们就问两个问题，第一，请问你吃还是不吃？第二，你是守着日子还是不守着日子？我们中国人见了面就说吃了吧，这个以色列人见了面不说吃了嘛，他说享乐，说平安。当你一个人什么时候才能平安？当你一个人没有犯罪的时候你就平安了。所以他们很重视自己有没有犯罪，怎么样才能不犯罪，不进外邦人的家，因为他们家不洁净，不跟他一起吃饭，因为他吃的东西很可疑。罗马的人基本上都是拜偶像的，当时没有无神论的，一个都没有，他们拜各种各样的神。所以当他们要杀猪杀牛杀羊的时候，他们杀完以后先用来拜他的神，然后再拿出来卖。所以你到集市上买的肉十有八九是拜过偶像的。而且我们读过了摩西五经，我们知道律法里面对放血是特别特别的重视，所以犹太人杀牛杀羊一定有特殊的刀，那个刀要犹太拉比来看过，然后你去杀，杀完以后犹太拉比再拿来再看过，有一点点不合格，有一点点破口，犹太拉比说你让那个牛疼了。弟兄姊妹，理解这意思吗？犹太人刀是很快的，他一刀下去牛都不觉得疼，不觉得疼他就死了，让他的颈动脉和另外一个动脉两个动脉一起断掉。但是如果那个刀口上一点点破口他就疼了，他一疼犹太拉比说这只牛不洁净。所以弟兄姊妹，所有的犹太人的屠宰场都有犹太拉比的，所以如果你去当一个犹太拉比，这个工作比我们牧师好找得多，因为所有的屠宰场都有犹太拉比。弟兄姊妹，他们非常重视律法，但是有一些犹太人他信了主了，他说我们不必再守这些了，因为主耶稣说吃进口的不会污秽人，你从口里出来的才会污秽人。所以在新约里我们已经得自由了。但是有一些犹太人他觉得不行，我心里好难受啊，我还是要洁净。有些人说我们不必管洁净了。所以这就是有两种人，一种人你到底接纳哪种人？所以有一种人就看不起另外一种人，那种人也看不起这种人。守律法的人对那个不守律法的人说，你们这些人不尊重神。这个不守律法的人对守律法的人说，你们还没有得到自由。都有道理。还有一种人是守日子，有些人认为我们必须守安息日。我弟兄姊妹，我们刚刚读过摩西五经，我们知道安息日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很多人一定要守安息日。犹太人在打仗的时候他都守安息日，所以很多人就这么偷袭他的。有些人说不必了，我们不必守这个安息日，为什么？你守安息日就是把安息日献给神。我不一样，我一个礼拜七天，我把每一天都献给神。所以这两个人又互相瞧不起啊，守安息日的人对不守的人说，你这个人不尊重神，你不守律法。 不守安息日的人对守安息日的人说，你拘泥于律法，你守那个形式，我不一样，我把每一天都献给神。弟兄姊妹，你到底应该坚持什么？我们这个教会到底应该接纳谁，不接纳谁？我们那个基督徒的群里面到底应该把谁踢出去，把谁留下来？弟兄姊妹，我当了很多的群主，群主的一个很重要的职务就是踢人，这个群主不得不踢人，因为其他人不能踢人，所以只能他来踢人。那我应该用什么原则来踢人？弟兄姊妹，我就要回到罗马书来看，哪些该踢，哪些不该踢。贴广告的我要踢，我劝三次，弟兄姊妹，我有秘诀，我在他们那个群的名字里边加个备注，这个人贴一次广告我减一，然后劝他说，请你不要发与读经无关的信息，谢谢。哎，有很多人不这么说的，有很多人比如说晚上我睡觉了，在中国有人贴广告，有很多人说，你干什么呀，你懂不懂啊，你认不认识字啊，我们这发了这么多群规了，这很难听啊，我要说话好听一点，因为当群主嘛，怕绊倒人，所以我说还要说谢谢。然后呢他就再发一次广告，我就默默的写上减二，他再发一次广告，三次了，弟兄姊妹，事不过三，我就把他踢掉了。所以贴广告的我一定踢，宣传佛教的我也一定踢。有很多人一进去就发，哎呀佛教你转发一千次你就有什么什么什么，哎呀，对，这些人就喜欢进各种群，所以我也踢。东方闪电我也踢，那个叫做异端，叫做全能神东方闪电，他说来了一位基督是女的，弟兄姊妹，这个不是我们所信的，我要踢出去。其他的人，成功神学我要不要踢，恩典神学我要不要踢，灵恩派我要不要踢？弟兄姊妹，真的不好说。哎，我告诉你，我不踢。我怎么才能做到不踢呢？我说本群的规矩是不讨论，所以什么都不讨论，所以我就不知道他是什么派。我不想知道他是什么派，他只要在这读经就可以，只要不发那个邪教，不发异教，不发广告就 OK 了。所以我说我们不吵了，你问任何问题我都不回答，所以我就做到了彼此接纳。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不一样，我们不可以说我们在教会不讨论，我们教会一定要讨论。那么讨论到什么问题才一把踩住你的尾巴，你就跳起来，你说我要把它踢出去。弟兄姊妹，保罗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事。保罗这个人心胸很宽广，他说信心软弱的就是那个实在不知道该不该不必守那个律法的人，保罗说那叫信心软弱的，因为他们在基督里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自由。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困惑疑惑的事。但是弟兄姊妹，保罗心胸有时候很宽大，有时候很狭窄，有些东西他的心胸非常非常的狭窄，他容不得任何的渣。16:17说，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要躲避他们，把他踢出群。使徒保罗写的罗马书在14说你们要接纳，到16说你们要留意躲避。使徒约翰说的更难听，哎，使徒约翰说的更难听，我要跟姊妹们说，约翰说不要接他到你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哎呀，好可怕呀，好可怕呀。我们很多姊妹打开门欢迎各种人，但是约翰说 你问他啊，你请他到家里，你就在他的恶心上有份了。因为本来你是爱心，结果变成作恶。圣经说有些人专门钻到姊妹家里去。弟兄姊妹，为什么神要给人一些圣经上没有说明清楚的叫做疑惑的事？为什么神允许一些人的信心刚强，又允许一些人的信心软弱？这里的信心不是说我们信主的那个信心，不是说我们对神的那个信靠，而是说我们对一件事情该做还是不该做的一个把握，一个确据。弟兄姊妹，神为什么要给我们一些空间没有讲清楚？既然我们知道一切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神就应该讲得清清楚楚，因为一切都是从他而来的。但是这个神做事情好像没有做完，神做了一个一个的半成品。有些人的信心很强，我不必守安息日，我不必守那个洁净的法律。有些人信心又很弱，我什么都要守，要不然我心里真的很难受。弟兄姊妹，神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基督徒很麻烦啊，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很困惑，我不知道怎么办，就去问牧师。但是我告诉你，牧师也不知道怎么办。如果这个牧师说你守安息日你就一定上天堂，然后换一个牧师说你守安息日你不一定上天堂，你不守安息日就必须下地狱，你到底信哪个？犹太人比较容易，犹太人有方法。犹太人是问拉比，犹太的牧师叫做拉比。他们什么事情甚至不用看圣经啊，因为他很少时间看圣经，他看拉比的书，他就问拉比。拉比说可以他就做，拉比说不可以他就不做。但是这又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拉比也会犯错，而且这个拉比死了以后，后代的拉比又改了一个口，就像罗马教皇一样，那怎么办？所以弟兄姊妹，神为什么给我们不同的信心？神为什么允许我们有很多疑惑的空间？因为在这些事上，神所注意的不是对错，神所注意的不是你那个信心的强弱。弟兄姊妹，再说一遍，你这个信心不是信主的信心，不是信靠神的信心，而是对一些事情的把握，对一件事情的确据。弟兄姊妹，在这一些事情上，神所注意的不是对错，我们人所注意的是对错，神注意的不是对错。我们人注意的是我信心多么强多么弱，我有没有把握，神注意的不是信心的强弱。神所注意的是肢体之间能不能彼此接纳。弟兄姊妹，神特意给我们这样一个空间，有些事情没有讲清楚，不讲清楚，神故意的，神不讲清楚，又给我们中间一些人好像有特别大的信心，随着有把握这样做，又有一些人没有这么大把握这么做。为什么？神要我们学习彼此接纳，神要我们学习四种态度。所以当我们读十四章一直到十五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要我们学习四种态度。在一切圣经没有讲的确确实实的事情上，一切留有余地可以讨论余地的事情上，神要我们学习四种态度。第一种叫做为主，叫做用神的眼光去看待一切。从第十四章的第二节到十二节就讲一件事情，叫做为主去做，任何事情要为主去做。保罗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死。 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这个圣经大家很熟悉，但是我相信有许许多多的人是不懂这句圣经的。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弟兄姊妹，保罗有没有说我们若活着要为主而活？保罗没有说。要为主而活和是为主而活是不一样的。我们是盐，我们是光，和我们做盐，我们做光是不一样的。你是盐，你是光，你自然你就能调味，你自然就能发光。你做盐做光，你这个盐可能是化学药品，对不对？化工药品是拿假的盐，你是装出来的，你是做出来的。同样，我们是为主而活和我们要为主而活是不一样的。我这个人要为主而活，我有个选择权，我可以选择为主而活，我可以选择不为主而活。如果我这个人给神一个面子，我就好，主我为你而活，哇，主好好高兴啊，你这个弟兄，你这个姊妹。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这样吗？保罗说不对，保罗说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我们若死了是为主而死。这不是你的选择，这不是我的选择，这跟我们的心智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是因着基督的受死与复活。保罗说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他又活了，所以他就得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是马太福音28章18节，所以他就成为一切死人并活人的主，这是14章的第9节。基督已经是一切活人死人的主了，你没得选的，你就是为他活，你就是为他死，你没有别的可能了，你已经是他的人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信徒已经是在基督的管理之下，为主而活也为主而死，我们将来都要在神的台前向基督交账。12节说我们个人必要为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你不可以说基督我没有为你而活，所以将来我不必向你交账，没有可能性，因为他已经为你死了，他已经得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他已经是我们活人死人的主，所以你活着是为他而活。反过来，那一位软弱的弟兄，那一位你看不起的弟兄，他也是为主而活。保罗说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没有说我们刚强的人，没有说我们信心坚固的人，而是说我们，包括刚强的，包括软弱的，包括信心坚固的，包括信心不坚固的。弟兄姊妹，所以你读圣经你要明白这一点，保罗是要说我们每个人都在为主而活，包括那个你看起来是软弱的，所以你不必去论断他，因为他不必向你交账，他要自己在神的台前个人为自己的事情向神说明白。不是你的牧师到上帝面前说这个弟兄是个恶心的，不是，是你自己到神面前。所以保罗说为主而活，我们都在为主而活。什么叫为主而活？什么叫为主？为主我们常常理解错，为主就是按照主的意思，为了主的荣耀， 为自己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按照为了自己的荣耀。我们许多人不懂得什么叫做为主，我们只懂得什么叫为党为国，对不对？我们做一件事情说是为国家做的，为人民做的，请问你征求人民同意了吗？你都不知道是人民，你这个人不是人民，因为人民是个集合名词，你大罪人。你经常说你为孩子好，请问你征求孩子同意了吗？所以我说我们通常不知道什么叫做为主，因为我们同样也不知道什么叫为孩子好。我们为孩子好通常是把我们的意思强加在孩子的身上，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不好的，但是我们通常不从孩子的角度想他是怎么想的，我们觉得这孩子想的太幼稚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不会为按照孩子的意思去。我不是说这是错的，哎，朱莉同学，我不是说这是错的哈，因为父母总是比孩子要多知道一些事儿，所以我们就习惯了。弟兄姊妹，我们用在孩子身上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不可以把我们的主当做我们的孩子，我们不可以习惯了，我们从来不征求孩子意见，我们认为我们会比这个孩子想得更加周到，所以我们就为孩子好，就报这个班，报那个班，安排这个孩子想的是 play day， 对不对？孩子总是想 play day， 一块玩，但是我们要报这个班，报这个班，你数学基础不好，你将来怎么办怎么办？弟兄姊妹，你对孩子是可以的，你对神是不可以的。你不要把神当做你的孩子，你为主，结果你不去问主什么意思，你不关心主怎么想的，你就替他办了。那一个弟兄，你太冷淡了，你是个挂名信徒，你是个什么什么弟兄姊妹，我们很多这样的标签，随便一拿啪贴一个，随便一拿就啪啪。但是请问你问过神了没有？你问过那位主了没有？那个主是怎么想的？弟兄姊妹，为主就是你不要关心拉比怎么看，你也不要关心牧师怎么看，你也不要关心自己怎么看，你要关心神怎么看。这个叫做为主活。第二节说，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哎，有些人说百物都可以吃，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得自由了，有些人只吃蔬菜，说那个肉祭过偶像的，我们要圣洁，我们要跟世人不一样，因为神说你们要与万民有分别，要做独居的民。哎，两边都有道理，对不对？弟兄姊妹，两边都有道理。这句话你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在你的家里有没有两边都有道理？当我们要把一个人踢出群的时候，我们发现两边都有道理。信百物都可吃的人就会轻看那个不敢吃的人，认为这些人在恩典之下为什么还被律法捆绑呢？那个不吃的人也会论断那个吃的人，说你不遵守律法，你与世人没有分别啊。弟兄姊妹，什么叫为主而活？为主而活就是不关心人怎么想的，虽然两边都有道理，但是我不关心，我关心神是怎么想的。因为为主而活就是按着神的意思活。神是怎么想的？神说我告诉你我怎么想的，神已经收纳他了，神说我已经收纳他了，这个人不管吃还是不吃，这个人不管刚强还是软弱，这个人不管你贴上的标签叫做冷淡还是退后，不管你贴上的标签是挂名还是不挂名，神说我已经收纳他了。神又说基督已经替他死了。弟兄姊妹，这是神的态度，这是神的看法。所以弟兄姊妹，神要我们学习第一个功课叫做为主。所谓为主就是按照主的意思，就是用神的眼光 看一切。我再说一遍，神为什么允许我们中间有刚强的，有软弱的，有好像冷淡的，好像挂名的，看起来是挂名的，好像各种基督徒都有，明明是他救我们，为什么允许我们这样的人高低不平的在我们教会里？为什么？是因为神要我们学习为主而活，用神的眼光看待一切。神的眼光就是我已经接纳他了，基督已经为他死了，所以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如果人的眼光看是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一样，有些人说我要把安息日分别为圣给神，有些人说不必不必，哪天敬拜都可以，因为我把每天都分别为圣给神了，我在工作的时候也分别为圣的。这是在人看，在神看，在神看是另外一个角度。在神看说，那个守日的人，那个守安息日的人，他是为主守的，那个吃的人他是为主吃的，那个不吃的人他是为主不吃的。所以弟兄姊妹，神所看重的是我们里边的光景，我们里边真实的情况。神所看重的不是外面的做法，外面的做法如果不一样没有关系的，神关心的是我们里边真实的情况。弟兄姊妹，为主守日，为主吃，是为了向着神持守圣洁与万民有分别。为主不吃，是要显明神在我给我们在恩典里的释放。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一些我们叫做非基要真理的事情上，保罗说，你如果意见坚定，你如果很有把握，你就当自己去行，但是你千万不要乱断那个跟你有不一样领受的人。弟兄姊妹，我再说一遍，是在非基要真理的事情上，也就是在我们的使徒信经上，这十二条一样都不可以变，有一条不同意踢出群。但是我们教会的那32条不是那个基要真理，是告诉你们我们要如何持守，所以你要如果有不一样的，我们也接纳你。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去年在选这个 Trump 的时候，这个美国总统，有许多基督徒就起了纷争，有些人说要选他，有些人说不选他。选他的人说他承诺要给教会怎么怎么，要什么坚持圣经什么什么，不选他的人说这个人一点见证都没有，你看他生活糟得一塌糊涂。许多基督徒群就分裂了。弟兄姊妹，神是怎么看的？神说那个人选 Trump 是为主选的，那个人不选 Trump 他是为主不选的。我们今天有许多人对这个中国的政府逼迫教会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就骂政府，有的人说我们不可以骂政府，有的人要求所有的教会的牧师签名递交大使馆抗议，有的人说我不可以签名，因为我签了名进了黑名单，我以后不能去大陆传福音了。弟兄姊妹，神是怎么看的？两边都有道理，选川普跟不选川普有道理，签名跟不签名也有道理。神说签的人是为主签的，不签的人是为主不签的。所以你如果意见坚定，你自己在主面前持守，你就照着去行，你不必论断那个另外一个与你有不同领受的人。所有的政府都是神允许的，我们读罗马书13章知道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那为什么神允许一个人叫做 Trump 出现在美国，一个人叫做土豆小土豆出现在我们加拿大， 一个人叫做习近平出现在中国，完全不一样。神说是没有一致的，是没有一致的风格啊。神是一致的，我告诉你，当神要彰显他的公义的时候，就让这个国家得他应得的政府；当神要彰显怜悯的时候，就让那个国家得他需要的政府。这个加拿大有小土豆是应得的，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是应得的，因为这个国家的名就是这样的名，所以神施行公义，让他有一个应得的政府，就是这样。所以从历史看，当所有的权柄都是神来的，所以神赐给人不同的信心，让同样是基督徒，不同的人投不同的票，你就照着你所领受的去投票，没关系，因为最后一票是神，你不要以为是我们自己。我们对那个独裁政府谁当选很有把握，我们早就知道习近平要当主席了，十年以前就知道了，但是我们对民主国家的很没把握，因为我们实在不知道他要选举的结果是什么。好像在这个独裁国家，我们觉得神，我们对神更有把握一些哈。在民主国家，我们对神就没把握了。我告诉你，你要对神有把握，因为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之中，所以你不必去论断别人，你就照着你所领受的投那一票，签那个字或者不签字都可以。弟兄姊妹，我们对我们的弟兄，我们的标准不能比神还要高。神已经接纳他了，那个人那么你的挑贴了不少标签啊，一个标签叫做挂名，挂名的信徒，一个标签叫冷淡，一个标签叫落后，很多标签贴上去了，但是神没有贴这个标签啊。神在带他来的时候，神让他进来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冷淡的人，他就是一个落后的人，他就是一个挂名的人。但是我们这个人，我们的标准居然比神还高。我们对那些在非基要真理上有不同的领受，对那个灵命程度有高有低，对那个热心程度有高有低的人，我们这个人的眼睛里面揉不着任何沙子，神可以揉沙子。神说，你这个人呐，你为什么论断弟兄呢？你为什么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既然我们这个人得救，我们这个人的成长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都是神在恩典里边收纳了我们这个不配的人。弟兄姊妹，你为什么不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是无知的，是无能的，是不配的？你为什么还要在救恩之外再增加其他更高的条件作为那个接纳肢体的前提呢？弟兄姊妹，神说不可论断人，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弟兄姊妹，你要读懂这段圣经，什么叫做站住或跌倒？不是这个人软弱，在天路上跌倒了退后了，不是。站住或跌倒就是一个仆人在神面前能不能站得住。站住就是蒙悦纳的意思，跌倒就是不蒙主人悦纳的意思。这个人在神面前，神是不是喜悦他，由上帝自己管，轮不到我们这个人管。奥古斯丁在信主的前十年，你可以说这个人是个败坏，是要下地狱的，但是他信主之后，他就从奥古斯丁变成了圣奥古斯丁。神说他也必要站住，因为神能使他站住。我们的得救和成长都不是靠自己，也不是靠别人，靠你旁边那位人跟你叨了叨了叨了，弟兄姊妹都不是，那个人只是一个器皿， 完全是靠神自己的工作，因为神说了，主能使他站住。这个人虽然现在很不像样，但是只要这个人是神自己拣选的，神一定会把他变得在神面前能够站立得住，将来审判的时候能够站立得住，神必然会喜悦他。你想想，基督已经替他死了，神会弄一个半成品进到天国去吗？你信的这位神好软弱呀，好需要你帮忙啊。但是我信的这位神不是的，弟兄姊妹，不是的。神说他必要站住，他必能蒙神悦纳，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保罗还是保罗说的哈，在提摩太后书的四章二节说，我们要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弟兄姊妹听好了啊，保罗说我们要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我们是那位弟兄边上的那个人，我们就好像唐僧一样念念念，但是我们要用百般的忍耐。但是这个人最终有没有被你责备、警戒、劝勉、挽回，这是圣灵自己的工作，这不是你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所以我们要凭着爱心，用百般的忍耐，用各样的教训，做完一切以后，我们站在旁边说，主啊，我是无用的仆人，现在等您了。弟兄姊妹，腓立比书三章十六节说，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去行，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去行。这个人圣灵把他带到什么地步，他就做那些那一份的侍奉。你不要把他push说你要去关爱，你赶紧去帮助人，你赶紧，弟兄姊妹，你不要越俎代庖，那个事情不是你做的，那个事情是圣灵的推动，你不要越俎代庖。弟兄姊妹，你不要拔苗助长。一个热心的信徒最容易犯的罪，不是错，是罪，就是论断人，就是代替神去定罪人。我们劝勉人，我们的方法不是论断，我们是用百般的忍耐。弟兄姊妹，用你的忍耐，不但忍那个人，还要等候神。你要用各样的教训，你不要一天到晚说同样的话，你要起来，你要起来，你要起来，你要用各样的教训，基督的教训，去责备他，去警戒他，去劝勉他。你不是去乱论他，说你就是个挂名的信徒，当面不敢说，背后说。弟兄姊妹，劝勉人的方法不是论断。为主，我们为主，我们为主而活，为主不是代替主，你要明白这个事情。为主是按照主的心意，不是代替主去定罪人。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论断人？神说你不可以论断人。我们一个热心的基督徒最容易犯的罪就是论断人。你为什么不可以论断人？因为神必定按照我们论断别人的道理来审判我们，因为我们的神不是根据我们知道了说多少的道理来审判我们，我们的神是按照我们有没有照着这些道理去行来审判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许多人喜欢劝人戒烟，很好，但是请问你自己有没有照着你自己所讲的那个道理去戒你的手机，去戒你的电视，去戒你的各种娱乐？ 弟兄姊妹，当我们去论断一个人的时候，你一定要记牢，你所论断他的那些事情，上帝一定会用同样的道理来审判你。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去随便给人贴一个标签，什么叫冠名、冷淡、不长进，神会用你同样的标准来审判你自己。你可能在某些事情上特别的热心，你特别爱读圣经，你特别爱去查经，但是你就是不喜欢关爱人。你可能特别喜欢去关爱人，给人做个饭，但是人家真的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你真的离他远远的，因为你不敢去给人按手祷告。弟兄姊妹，我们都喜欢把自己的优点给放大，把别人的缺点放大。神说你不可以论断人，因为那是神自己的仆人。弟兄姊妹，这句话是对我们所有的基督徒说的，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仆人。但是有一些假先知很喜欢用这句话来给自己当挡箭牌，你是什么人竟敢论证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所以当你说一个人你质疑他所传的道理是不是合乎真理的时候，他就说你是谁竟论证别人的仆人，我是个牧师，我是个传道。弟兄姊妹，那个时候你不要被他吓倒。主说你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主耶稣又说，刚才说的主耶稣说的是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说你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紧接着第十五节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耶稣基督两面都说的，你不可以论断人，因为你不可以替神来贴标签，说这是个冷淡的、软弱的、不长进的信徒。但是在真理上我们可以判断的，这个不叫论断，叫试验。约翰一书四章一节说，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所以那个不叫论断，那叫试验。弟兄姊妹，这个圣经里有很多挡箭牌哈，很多挡箭牌。有人批评你，拿出来一个挡箭牌说不可论证人。你要批评别人，你先拿个挡箭牌先掩护自己，说凭爱心说诚实话。灵恩派最常使用的挡箭牌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假先知最喜欢用的挡箭牌就是你是谁，我这听得好害怕，竟敢论证别人的仆人。他是仆人，你也是仆人，弟兄姊妹，你也是仆人。你可以说好像咱俩信的神不一样哦。上帝说了我可以试验一下哦。一个真正的神所拣选的传道人，一个真正神所拣选的神话语的出口，是柔和谦卑，是谨慎言行。雅各书三章一节说，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所以你就会看到这个人很谨慎，他当他说出去的时候，他就很怕这句话就返回到自己身上，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神要我们学习的第一个功课，叫做为主。也就是说凡事要想想神是怎么看的。第二功课叫做爱人，也就是凡事要造就人，不可败坏神。既然基督已经为他而死了，为什么基督居然还允许他信心软弱呢？因为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这个人罪人，神就向我们为我们而神的儿子就为我们而死，这就是神的爱。而神允许这一些你看上去被你认为信心软弱的人活在你的周围，正是要我们学习按着爱人的道理去行，追求和睦的事和彼此建立德行的事。让我们学习不是坚持自己以致败坏弟兄， 既然基督已经替他死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叫他败坏呢？我们还为什么还要借着论断叫这个人在主里边消沉呢？弟兄姊妹，不可放下绊脚跌人之物。所谓的绊脚跌人之物，就是勉强别人效法自己。然后很多人喜欢别人效法自己，你发现没有？我很害怕叫别人效法自己，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事情我做的不好，人家一效法我就出了事儿。但是很多人很喜欢叫别人效法自己，因为他觉得自己什么都是好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那么刚强，你真的那么好，你要明白一个道理，神让你刚强，神让你做的那么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你能够帮助那个软弱的弟兄进一步的蒙光照。因为神的原则啊，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求自己的喜悦，但求别人的好处。所以弟兄姊妹，虽然你很刚强，你不要叫别人效法你。哎，有些人不对啊，保罗自己说要效法我，保罗说你们当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这是哥林多前书11章11节。当你在读这一节的时候，你要翻到前面去读前面一章的最后一节。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效法什么？效法我这个人很刚强，效法我这个人织布我不收奉献，效法我每三次到外面传福音。没有，保罗说要效法我凡事不求自己的益处。弟兄姊妹，神要我们不求自己益处，所以你不可以随便叫人效法你，除非你是真正的舍己不求自己的益处，你可以叫别人效法。圣经说的只有这一点要效法，因为这一点是必须的，其他的神给的信心有强有弱。所以弟兄姊妹，除非是真理原则上的事情，否则即使我们逼着别人去做一件正确的善事，也可能是在绊倒人，也可能是在败坏人，以致被人毁谤。所以弟兄姊妹，即使是你去传福音，即使是你去关爱人，即使是你去劝勉人，如果你只是为了完成一件任务，你却不顾他的感受，你只顾自己，你说你是为他，他觉得不是为他，你就是在不修。弟兄姊妹，你就是不按着爱人的道理行。15节，所以你就不能容神一人。哥林多前书13章3节说，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没有用，白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经常在很多事情上不许人，我们看到一个信徒打麻将，就是不可以打麻将，你不打麻将就行了，你看别人不打麻将，人家不是在赌钱哎，但是你可以不打麻将，因为我怕绊倒人，我怕因为我打麻将让人以为基督徒在一起打麻将赌钱，所以我就不打麻将。但是那一位弟兄不打麻将，你去把他的桌子掀开，你说好像耶稣基督在圣殿里边把人家的什么什么桌子掀开一样，发易怒，你那个叫做成为被人毁谤的画笔。我们有些人清明节绝对不去扫墓，说我不拜偶像，我不拜，我不祭拜任何神以外的。你可以，你有这个心智，你就为主去守。但是别的人去祭拜祖宗，你把他挡住，你把他整个山下全部给封锁了，然后让人说这个基督徒就是个不孝不敬，什么忘记祖宗的。你以为是在为祖宗为神发易怒吗？即使是一件正确的善事，你没有从别人的角度去想， 也是在绊倒人。所以弟兄姊妹，一切的事情你要造就人，你不可以败坏人，这是从13节到21节所说的一件事儿。为什么？因为一个真的基督徒，一个真的信徒是最自由的人，因为真理让我们得自由，我们做什么都可以，不是犯什么罪都可以，我们做什么都可以不犯罪，我可以自由的不犯罪。所以弟兄姊妹，一个自由的人，他不在任何人之下，但是一个真的信徒，他也是众人的仆人。首先，一个真的信徒他是自由的，他不在任何人的辖制之下。第二，一个真的信徒是众人的仆人。弟兄姊妹，他是来是要服侍所有的人，所以神给我们自由是干什么的？不是让我们用来论断别人的，是让我们用来操练自己，不犯那个属灵的强迫症，不犯那个属灵的洁癖。一个人越是自由，他就越应该体谅别人，越能够放下自己，为了不毁坏神的工程。神说的很严肃啊，你这样会毁坏神的工程，会叫弟兄跌倒，所以我们为了不毁坏神的工程，为了不叫弟兄跌倒，我宁可限制自己，绊倒人的事一概不做，因为我是自由的，我可以自由的不做。但是那个人不自由，我们知道他信心软弱，他不拜祖宗他难受，他知道这不是偶像，但是他不拜祖宗，他全家族会看不起他，会把他踢出去，以后没有办法传福音，他有各种考虑，你不知道的。因为他软弱，所以你就放下自己，因为你是自由的，自由的总是可以去怜悯不自由的，而不是让那个不自由的信心不坚固的来救护你。弟兄姊妹是反过来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搞清楚一点，圣经从来没有叫那个不坚固的人来效法坚固的人，圣经是反过来的，说坚固的人应该当代不坚固人的软弱，因为你坚固嘛，对不对？因为你那个坚固不是靠你自己嘛。所以弟兄姊妹，当你不相信一切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的时候，你就是认为这是我自己做到的，我这么坚固是因为我有本事，所以你应该效法我。但是如果你知道一切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你就知道你那个坚固是神给你的，你就好好想想你那个坚固拿来做什么，不是逼着别人来效法你，而是当代别人的不坚固。你就知道你自己的恩赐不是你自己来的，是神给你的，你就会好好想想你这个恩赐不是拿来炫耀的，不是拿来 show off 的，是拿来造就其他的人的。所以弟兄姊妹，第二个原则要我们学习的是爱人，凡事要造就人，不可毁坏人。第三个原则是要靠主。22章22节到23节说，凡不是出于信心的都是罪。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靠主就是凭着信心，凭信心就是靠主。所以当你是凭信心，神对每个人的带领不一样，对每个人对做每件事情的把握也是不一样的。当你是靠主的时候，你就凭信心去做，你有多少信心你就做多少事情，你对这个事情有多少把握你就对做多少。但是你这个信心，你这个把握不是用来要求别人的，不是用来论断别人的。保罗说你是就当在神面前守着，是你自己要去顺服圣灵，去做有把握的事，去避免做没有把握的事，不是让你用你那个信心去论断别人。为什么？因为凡不是出于信心的都是罪。一个人如果没有信心还勉强去做，两种可能，第一你双假，第二你是存心不顺服神。你明明知道你没有把握这个到底能不能吃，你觉得还不能吃，因为不洁净，但是因为别人 push 你啊，给你压力，你就吃了，你就成了不顺服神。 你就成了在神面前装假，神最讨厌装假。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喜欢给人打电话去关爱，你就打你的好了，你不要叫别人去打电话好不好？因为神给你的信息去打电话。如果你喜欢到街头去发脏脏，你就去发好了，你就当自己在神面前持守的，你不要扑去所有的人跟你一块去。我们国内的弟兄姊妹真的很美，他们是扫楼。我们上次那个 Joseph 弟兄他们学校的团契是扫楼，每一个宿舍楼一个一个敲门说有没有基督徒在啊，然后顺便把福音传了。他有那个信心他就去做，他不要扑去所有的人都去做。你如果愿意去敲门，去一个一个你的那个街区敲门，你就去敲。你愿意个人布道，你就去布。神只说一句话，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怎么做？神给每个人的信心是不一样的。你有信心，你自己持守，不要扑去别人。要扑去别人，就是让他犯罪，因为他不是在神面前装假。就是诚心不顺服神。第四个要我们学的功课叫做舍己，就是不求自己的喜悦。保罗教导信徒要效法基督，这是十五章的第五节，但是从来没有教导不坚固的人去效法坚固的人。你有没有发现很奇怪啊？这是跟我们人的 common sense 跟我们的常识是相互违背的。我们说你这个小朋友要效法那个乖的，那个学习好的，对不对？那个弹钢琴弹得特别努力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同学乖，那个同学学习好，那个同学弹钢琴弹得好，是因为他很努力，所以你要跟他一样努力。但是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你的坚固不是你努力来的，所以这是最大的区别。你可以效法那个人努力，但是你效法不来坚固的信心，因为坚固的信心是神所赐的。所以神是反过来的，神不是要不坚固的人去效法坚固的人，而是叫坚固的人回来当代不坚固的人的软弱。这是神奇妙的救法。我再说一遍，神没有叫我们中间那个软弱的人，要效法那个坚固的人，叫他东施效颦，去跟他一块做一样的事情。不是，神是叫那个坚固的人回来补救你，蹲下来陪着你一起走。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一点。所以我们中间坚固的人不可以去论断那不坚固的人，你要蹲下来，你要慢下来，你要陪他一起走。因为那个信心，你坚固的信心是神赐给你的，你没有资格去论断你的弟兄，你没有资格去轻看你的弟兄，你反而应该去抚救卑微的人，用爱心和耐心去等候神赐给那个不坚固的人更大的信心。因为那个信心不是你的工作，是神让你慢下来等他，等着神给他，这是操练你。所以保罗说个人勿要叫邻居喜悦，这是十五章第一节，不是叫你放弃讨好人，放弃原则讨好人，而是为了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目的是要讨神喜悦。弟兄姊妹，我们基督里的自由不是追求自己的喜悦，不是做人开心就好，不是，不是，基督里的自由是让我们自由的舍己，自由的不求自己的喜悦，自由的寻求神的喜悦和基督身体的益处。弟兄姊妹，请看看你周围的那个人，请看看你周围左右那个人，你要怎样求他的喜悦？不是哄他，不是他说什么你就给他什么，是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弟兄姊妹，不求自己的喜悦是效法基督。整本圣经只有两个地方说到效法耶稣基督，所以你要搞清楚什么叫效法基督。 我们有些人喜欢说效法基督，说效法基督行义怒，所以我骂这个人，我骂那个人，我这哎呦，我义怒一下就起来了。弟兄姊妹，圣经还有一句话说，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神没有让我们效法基督，什么都效法，很多东西你效法不来的。基督能为众人死，你能吗？你不可以的，你只能为你太太死，为你孩子死。就好像神爱世人，你也爱世人，你不可以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不可以爱世人。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是神如此爱世人，前面有个 so， 神这样爱世人。你就说哎呀，我要爱世人，我要爱爱爱，你不知道神说这样爱世人，前面有上下文的。神说他怎么叫摩西在旷野里举蛇，他照样爱世人。神爱世人不是把死亡挪走，那些以色列人被毒蛇咬了，神就叫摩西把蛇举起来，铜蛇，让大家因为看到那个铜蛇就得医治。神的爱法不是把死亡挪走，而是叫这些人要死的人看那个铜蛇，这是神的爱法。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如此的爱世人，这种方式爱世人，这个你可以效法的。但是你怎么效法？你不要把死亡挪走，弟兄姊妹，你效法不了。那个神爱世人原文叫神爱世界，你去读一读约翰一书，也是约翰写的。约翰一书说，人不可以爱世界。我告诉你，那个爱都是同一个词，都叫 agape， 我们最喜欢说圣爱一个字。神可以爱世人，或者神可以爱世界，人不可以爱世界。因为你爱世界，是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边了。为什么可以？神好霸道啊！神当然可以，因为神不会被世界玷污，神不会被世界吸引。我们这个人不可以，我们一爱世界，我们就被世界玷污，我们就跟着世界跑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效法基督也不是随便效法的。保罗只在两个地方说效法基督，一个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一节，一个是罗马书十五章五节。哥林多前书效法基督是什么？是效法基督不求自己的益处。罗马书效法基督是效法什么？是不求自己的喜悦。总结起来就两个字，叫做舍己。基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就是舍己。所以弟兄姊妹，保罗说你要舍己，我们要学的第四个功课叫做舍己，不求自己的喜悦，像耶稣基督那样舍己。你不是去模仿基督像他那样发义怒，整天骂你的丈夫，骂你的太太，骂你的孩子，是舍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是不求自己的喜悦。如果我们在教会里边，在弟兄姊妹之间，你要彼此接纳，第一件事情要对付的就是你自己的喜悦。弟兄姊妹，你的自由不是让你自由的追求你自己的喜悦，不是让你做人开心就好。这是香港那个无限剧的这个标准台词啊，做人开心就好，我下个面给你吃。弟兄姊妹，神的自由不是这样的，神的自由是让你自由的对付自己的喜悦。你第一件事情就是对付自己的喜悦。如果我们这个人体贴肉体，我们就只求自己的喜悦，我们就会彼此败坏，彼此论断，彼此半颠。如果我们效法基督，我们就会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才能彼此建立，彼此同心，彼此接纳。弟兄姊妹，彼此接纳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的。什么人能做到？就是认为自己不配的。一个人认为自己是配的，我配得救恩，我配得教会里这样的地位，我配得成长的荣耀，我就会看不起那个不配的人，我就要求那个不配的人效法我，跟从我。如果效法不来，跟不上，我就论断他。如果你读经没有读得我好，没有读得我快，比我快，我就论断你。这个叫做以为自己配的人。 但是一个人真的在神面前认为自己是不配的，他才会相信自己的成长、自己的得救都是因为神，所以他就能彼此接纳，因为我们都是不配的人。所以这样一个不，只有一个不配的人才能把荣耀归于神。弟兄姊妹，最后保罗说，你这样才能使荣耀归于神。为什么彼此接纳才能把荣耀归于神？因为彼此接纳代表你承认自己不配，代表你承认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神的作为，所以一切荣耀就归给了神。反过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牢这句话，如果你不彼此接纳，你就是在窃取神的荣耀。让我们一起起来祷告。